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耶，赞哦！
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节目的现场，我是伟华。礼拜二的早上呢，又到了我们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的用药安全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了。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王立轩理事，王理事呢也是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的副教授，担任北医附设医院的药师呢，哇，已经有25年的一个资历，是资深的药师了。王理事早安。
早安，各位早安。
早，再次的欢迎我们的理事，也是我们的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了。我们今天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服用不同的药品剂型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事项哦。其实我们真的知道这个药品的剂型非常非常的多，最常见就是定剂嘛，对不对？
对，
然后其实在提到用药安全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忽略到药物的剂型呢？我们先请我们的老师来告诉大家好不好？
好，其实药物的剂型哦，之所以有这么多，其实都有它的目的，还有它因应它为了要不同的族群啊、举个例哦，现在最近有很多的新的这个药片叫做口含定，那它那个口含定的优点就是，它其实要一点点的口水就可以化开。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其实它是针对给老人用，因为以后我们这个人哦，老年化了以后，其实甚至有，如果万一你病人是卧床，然后他的这个要吃药的时候，要吞药的时候，它其实是困难的。可是我这个药品的特色就是，它只要在含在口里面，然后很快的就崩散，很快就可以吞得下去，而不是整颗药。所以这整个剂型的开发其实都有它一些特殊性。
是，哎，所以老师，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剂型的，我们说药品就是与时俱进嘛，对不对？
是的，
有药越来越多，而且是那个越来越好，所以有时候也针对我们的不同的族群，或者是我们现在社会的形态，它也会有一些剂型的改变。就像我们常听到，现在是属于那个高龄化社会，再过一阵子是超高龄化的社会的一个来临哦。就像饮食方面，你知道吗？我们知道说，因为有些的长辈朋友，他的吞咽的功能就不是那么的好，或者是一些卧床的病人，所以它都是流质的食物。
是，
咱们流质或很软的食物呢，你就煮到糊糊的呢，不好看也不好吃。所以就好像现在有所谓的戒护食，有没有？就是做的比较好看，
是，
然后呢，他们吃起来呢，哎，又觉得说，哎，色香味都有。
有，
对不对？
有这个东西哦，好像之前听到的消息是在日本啊，做的非常的多。他说，举个例啊，你想要吃什么？比如说你要吃那个麻婆豆腐，它就有麻婆豆腐的这个食物。其实你做出来还样子还是一样是泥，可是事实上你就是完全可以吃到麻婆豆腐的味道。
是，我们国内其实也引进了、哦。我曾经访问过很好玩的，好，我们先谈一下，这就是像红萝卜比较硬。对，那他把弄成泥状，那他们就不知道红萝卜的样子。可是呢，他们整个为长辈朋友设计，就是把它做成红萝卜的样子，颜色不变，然后呢泥状之后把它塑形成那个红萝卜的样子，让他们看起来，让长辈知道说，哦，我现在吃的就是红萝卜。所以其实我们的药物的发展其实也是一样，会符合我们特定的一些族群的需求，对不对？
是的。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很多民众呢，如果说在用以前旧的观念和想法的时候，有些药品其实就会 用的不恰当，或者是就一些行为有可能会破坏它原本的设计的目的，这样子。
是因为其实不同的剂型它会有不同的一个服用的方式，连保存的方式都不一样哦。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呢，就像我们刚老师提到的，它就会影响到药物的可能是疗效。
对，没有错。像我来举一个例子啊，最常讨论的可能就一个叫做肠溶定的药，大家就想说，哎，这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没听过什么肠溶定。
其实肠溶定你应该都会碰过哈，像有一些止痛药。那因为大家都知道止痛药，其实止痛药很大部分的止痛药就是属于酸性的化学药品，酸性的药品，所以说它直接吃到胃的时候常常会对胃产生一些刺激性的作用，那再加上它的药理作用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常听到说啊，一般的止痛药啊会
酸味，
对，没错，那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说我们有些药品就喜欢把它做成肠溶定。肠溶定顾名思义就知道这个药品呢它是到肠子的时候才崩散才会吸收
啊，
对，
它就是我们可能吞下去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快的去融化，对不对？
是的，
如果太快融化在胃当中它就会伤胃。
对对对，所以呢，那它是用什么机制来让它在肠子里面的融化呢？事实上是这样，它在药品的外面哈，它事实上是裹上一层很特殊的一个材质，这个材质它在酸性环境下它是安定的，可是到 pH 值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胃酸只有1到 2， 所以是很酸，它在酸环境是安定的，可是我们到了我们的十二指肠pH 值到7点多左右的时候，那它属于比较相对偏碱，其实它是中性，可是它是相对偏碱，这时候呢这一个材质就会破裂，所以破裂就会把药品释放，可是因为我们的十二指肠又刚好是药物吸收的位置，所以它马上崩散溶解然后马上吸收，所以你的药物其实跟你的十二指肠的接触时间不是这么多，所以呢就很快吸收到了身体的全身性作用了，
因为它是止痛嘛，对不 对，
对，
所以哪边痛就已经发挥作用的意思，对不对？
不 是，
是这样吗？
不是，它是吃进来以后它是全身作用，所以举个例啊，你说你牙齿痛啊，肩膀痛啊，脚痛啊，其实同样都吃相同的止痛药都可以达到，可是要特别强调，很多人以为我胃痛也要吃止痛药，其实那一般胃痛的机制跟我们的所谓的骨头的酸痛啊，牙齿痛是不一样的哈，那胃痛的话它常常就会是，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肌肉是所谓的骨骼肌，我们的胃是平滑肌，那胃肠会痛的原因，一种是因为溃疡它有破洞，所以它那地方在发炎，那这时候呢它发炎的情况下是因为胃酸一直在侵蚀它，它很痛，所以它跟肌肉酸痛是不一样，所以胃痛不是吃止痛药来止痛的，
他是吃胃药，
对，胃药，对对，他来第一个把胃酸中和掉，或是抑制胃酸的分泌，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些人胃痛是因为他怎样蠕动太快，我们所谓的胃痉挛，那所以你吃的药是什么，让你的胃不要蠕动太快，所以这个胃药呢，这也是属于胃药一种，所以它的机制是完全不同的，那我要再回归来谈论到那个所谓的那个肠溶定，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它有这些特色，会让药品呢对胃的刺激减少胃的刺激，所以呢它会对胃不舒服的这件的副作用会减少。对，
你知道吗老师，我大概可以理解了，这也是有时候我比较常用社区药局的功能，所以我常去社区药局，有时候我可能不舒服的话就是半夜啊，因为我们社区药局开到那个凌晨的，然后我去拿药的时候，那我会告诉他说我的胃比较不好，我吃一些药的话容易伤胃的东西的时候我的胃会不舒服，可是有时候药师跟我说就是他里头那个不会伤胃， 我终于懂它不会伤胃的意思，就是因为它是属于肠溶定，
有些药是因为不会，
对不对？
本身第一个有可能是剂型让它是比较不会伤胃，
是。
那还有一种就是本身这个药它真的不大伤胃，就是、
哦、
譬如说很多病人常会跟我说哦、啊，我胃不好啊，
开胃药
吃一个抗生素、啊、哦，要开个胃药，
对，
其实有时候是没有必要的。第一个你是多花钱以外，第二个事实上有一些抗生素还真的不能跟胃药一起吃。举个例啊，像四环霉素啊、
嗯、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强效的一些我们叫做 fluoroquinolone 这一类的抗生素、
嗯嗯、
它就非常不能够跟胃药吃。为什么？它一跟胃药吃，它譬如说它本来单独吃的时候它 90% 将近100吸收、
嗯、
可是当你胃药一起吃的时候只有 20% 吸收。那你想你的抗生素吃了进去，虽然你同样是一颗药，可是只有吸收 20%， 其实是没有办法达到疗效的。所以我们对于这种特殊药，我们甚至跟病人说，如果你真的要吃胃药，请你先吃完抗生素以后2个钟头后再吃这个胃药。事实上这个胃药是不是真的达到你想要的这个因为你认为的
我胃可能会
不
舒
服吃这个药，其实是没有关联性的。所以呢再反过来，今天我如果是一个吃一个肠溶定的药、
嗯、
然后我就跟医生说哦，我就是胃不好，那硬要医生给你开个胃乳片、
嗯、
这下就麻烦了。为什么？
为什么
一起吃的时候，请问一下，那个一般的那种胃乳片啊，它就是让你的胃的 pH 值拉上来上升嘛，
我
懂，对不
对？我懂
了。然后你的药就到你的胃的时候就怎样，就崩散了。对，因为 pH 值上升了，它本来是在酸的时候是安定的，
它是调整那个我们胃的胃酸嘛，
对
不对？对，
所以说，
嗯，
就造成你这样，本来这药品是要到胃才崩散才吸收，
嗯、
你这一下就是提早在胃就崩散了。
嗯、
崩散之后，它当然对胃就刺激了。
嗯，
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病人说，你这个止痛药呢，它单独这样吃是没事，你跟胃药吃才有事啊、
嗯，
就是这个原因。
哦，我发现这个很重要诶、欸。第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责怪药师或者是医生，你为什么不开胃药给我？哦，其实我们国内之前曾经有探讨过、哦，我们胃药吃的比例啊，那个搭起来可以搭多长诶、欸，多高，对不对？
对，
其实不能够滥用胃药，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再来，很多的药不适合跟这个胃药一起的来做服用。
对，
那有一些的朋友们怎么样？就是这批药拿了之后他没有开胃药，他自己擅自加胃药也有哦。
是的是的，这个常常、
哦、
会有这种情况、
嗯、
坦白说这种处方行为有时候病人有时候医生真的很无奈，他就说病人就这样要求、
嗯、
他不开他可能下一次就不来看他了、
嗯、
他会为了这样子可能就是趋于这个病人的、
嗯、
的这种要求、
嗯、
那可是事实上真的继续仔细看，其实真的多吃了那颗胃药其实对他的这个保护胃的这件事情不见得是有保护作用的。
哎、嗯欸、有说那是安慰剂，
是
你自己心里的影响，说我就是曾经可能就是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其实你的胃并不是这么的脆弱，有时候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曾经经历过一次，你就会觉得所有的药都对我而言是伤胃，但是他忽略了现在很多的药就是药的剂型或者药的一个发展是越来越进步的，就像刚老师也提到了，
是的，
不一定会伤胃啊，
是
嗯。
对，然后
嗯，
然后我们可以再介绍一个这个长效剂型、嗯、长效有一个叫长效缓效剂型，那这个是目的是什么？它这个目的就是譬如说、
嗯、
平时以前我们吃一颗药啊，那因为这个药品哦在体内的吸收以后呢它很快就会排出，
嗯，
那这样我们可能一天呢可能要吃到3到4次的药，
嗯，
那这很麻烦啊、哦、大家都知道吃的频率越高多你就越会
忘记，对，
然后你就疗效就会差所以呢为了要改变这样子一个缺点的时候呢、
嗯、
现在就新的药品就会想要说我如何让我的药品呢能够在体内呢、
嗯、
的时间停留久一点，那这种停留久一点这样的做法呢缓释的剂型呢它的做法就是假设一天一次是 30mg、
嗯、
那你可能一天假设是4次就 120mg、
嗯、
它一次就打一个定剂就是 120mg、
哦、
可是它这 120mg 呢你一下子吃下去以后它其实是在整个这个药片里面呢它是慢慢的释放慢慢的释放、
嗯、
所以说它可以维持什么你的作用可以维持24小时， 那这个优点是什么？你只要吃一次，你早上只要吃一颗，你今天药品的吃药的事情就完全结束了。所以会让你怎样记得，然后你比较的这个我们常说用药的顺服性会好很多，
避免忘记，对不
对？
对
对。那是反过来，这个药品呢它一定要整颗服用哦，它不可以磨粉也不可以咬碎。
是，
当然有人会说，那这种药品可不可以剥瓣？其实这个药品哦，有些药品它在做的时候它是可以剥瓣的。为什么？它做的时候可能是一层一层挡，一层一层的这个药片，所以当你剥瓣的时候它是 OK 的，
它不会影响，对不对？
它并不会影响。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怎么跟病人讲，你去看那个药片上面如果有剥瓣的这个磕痕，那表示这个药品可以剥瓣。假设没有剥瓣磕痕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不建议，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当时照例打定的机制。因为缓释剂型有非常多的方法可以做。举个例啊，大家可能比较有名的就是有一个降血压的药叫 Adalate。那它一颗30mg， 是让整颗药品你会觉得看起来很漂亮，可是让它是高科技哦，它整个药品冲在里面的时候，它的整个膜一定上面是用雷射打洞，打了一个洞。那打了洞的时候它的作用是什么？当你吞到你的胃里面，你的胃酸渗进去以后，它会慢慢的把药挤出来。所以呢，你如果一开始你就把它磨粉，就完全失去那个作用。可是这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本来你可能一次只要吃5mini 10mini， 然后你分三次吃，可是你现在一吃就是30mini， 你要把它打粉的结果会怎样？
过量，
一次就吃了30mini，
过量。
对，没有错，其实这是危险的。
是，所以大概缓释剂型大概是属于慢性疾病用药蛮多的哦。
对，没有错，因为它就是要，因为你要长期服药，所以我们会希望病人能够怎样，能够顺服性好，所以呢有这个优点。还有缓释剂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说因为它慢慢释放，所以说呢它的浓度呢不一定会跑到很高，像我们平时吃一般的传统剂型，一吃上去血液一吸收整个浓度就上去了。所以冲的相对比较高。那然后可是它也很快就代谢掉。所以我们常说你一天吃三次你就有三次的波峰。有三次的波谷。换句话说我们说的它的什么变异性是大的。那可是缓释剂型的好处就是我们希望它维持在有效的浓度之下的时间比要拉长，所以它的波动性会是比较小的。甚至于我们曾经有发现过有一些药譬如说有一个抗忧郁药，它这个药品传统剂型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它有些病人吃了以后，有时候因为浓度冲太高的时候，它容易发生癫痫。就是那个癫痫的
脑部放电变比较多，是不
是？对 ，seizure， 对，就是这种情况。后来我们发现到说，这种缓释进行上市了以后，发现这样的情况就下降。那是为什么？因为你的血中浓度并没有很明显、很强烈的这个高低，对。高峰的情况，所以缓释剂型除了减低这个用药频率的话，其实它对于药物血中浓度能够维持一个比较适当的这种浓度，也是很有大的帮助。可是就是这种药呢，就是怎样，就当然是不能磨粉了哈。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在医院啊，看了很多妈妈，我可以理解妈妈都是爱小孩的，都会常觉得说不要让他受苦。可是事实上呢，其实吞药这件事情呢，其实小孩子到某个年龄以后其实是可以训练他的。除非这个小孩子先天有一些吞咽方面的疾病，那我们就没办法了。那不然的话，我都常跟妈妈说，你小朋友 OK 的话，其实可以试着让他练习吞药丸子。当他会吞的时候，像这一种比较好比较特殊的剂型，他以后就可以用。不然的话，他如果完全没办法吞的话，他真的这种药就完全不能用，
他就只能就是分散在三餐当中。 对不对？你一天可能要服用很多次。我终于在老师的分享当中我懂了耶，我之前都不太懂，因为其实我会比较仔细看药袋上的一些的说明，那有时候这次的药跟上次的药 不太一样的时候，它的用的次数也不一样。比方说就像一次用药的时候哦，它的剂量是高的，以前分三次的时候就剂量是减低 的。我以前一直以为说它是加重用药。
哦，不是。
哦，原来不是，它是分散在你一天的当中慢慢的做释放。
是是是。嗯。所以这个特殊剂型其实我真的觉得应该要好好的跟大家介绍、因为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传统的观念，就药品不是本来就要吃三四次吗？可是事实上呢，现在因为整个科技啊，我们一些发展其实能够减少、因为研究也告诉我们，你减少病人用药的次数会增加病人对这个药品的顺服性。
是，对，特别是就是真的啦，
慢性病，
你对，你一天吃好几次，我们自己都会忘记了。
是是是是，
对不对？然后你可能一早起床你会比较记得， 我通常觉得比较容易记得的是一早起床吃药或晚上睡觉吃药，中间的对不对？
没有错。其实我们有些药品哦，除非这个药品哦，它有因为药理的作用，举个例好了，譬如说利尿剂，那一天吃一次，我们那会请病人早上吃，因为他早上醒来吃了以后，后面利尿他生活其实不会干扰他，
对，
可是他晚上吃，他就半夜就要起来上厕所，当然会干扰他睡眠，那这种药我们就叫他早上吃。
是，
可是像如果像降血脂的药，我们就可以建议他，一天吃一次，你可以晚上吃，甚至有些人呢，譬如说荷尔蒙的药，晚上一天吃一次的，我们也可以说你晚上吃。为什么？第一个，晚上吃的时候要睡觉前吃，有个好处是你比较不会忘，而且那个时间已经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是比较tempo 比较慢的，步骤比较慢，所以你会可以记得这件事情，可以可以从容的把这些事情完成。如果早上有时候又要赶上班啊，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得很好。那像降血脂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制造血脂我们身体的合成血脂的这个酵素晚上是最旺盛，比白天旺盛，
真的。
所以呢，你晚上吃的好处是刚好你的药品刚好可以抑制它的这个活性，所以你会发现到说这个药品呢晚上吃呢效果会比你早上吃好。对，那当然呢，现在有些更新的这个降血脂药可能就不会那么绝对告诉病人一定要晚上吃，是因为它的疗效很长，它在体内的时间会拉得很长，所以说好像差异性就不大。不然的话，在以前比较旧一点的那个降血脂药，我们都叫病人晚上吃，因为效果会是比较好的。
了解，所以有时候那些药品的服用的方式会符合我们的生活的形态，
是的，
还有我们的身体的吸收的一个功能，
是的，
也会做一些的调整，
是的。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我们的王立轩理事，也是我们的台北医学大学我们的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做一些的分享。我觉得今天我学到很多因为真的药品的部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就像老师你提到的，我们会去责怪说药师你为什么不给我这样子的药，你为什么不开这个药给我？有时候就是因为整个的剂型对我们身体吸收还有一些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般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的困难跟需求的时候，所以老师你会建议你要把你的困难跟需求说出来齁。
是的，所以现在的整个医疗啊就会一直走向齁个人医疗。所谓的个人医疗是除了治疗用药齁完全针对个人的体质特别来改变的时候，其实我常常觉得如果给药师给病人卫教，你不要一直一味告诉他你要怎么吃，你应该是问看他有没有困难齁。譬如说每一个人生活作息不一样，譬如说有的人他就是上大夜班的然后白天是在睡觉，你总不能够一天到晚就告诉他这个药品一天三餐饭后，不好意思他现在没有所谓的三餐，他搞不好只吃两餐，早上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中午了。
对，
那你完全应该要照他的生活习惯来帮他安排他的这个用药的时间那我觉得然后 这些时间是符合他的生活需求，所以他才有办法执行。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你要让你的病人的这个顺服性好，其实不是只是告诉他这个药品的疗效，这个药品要怎么吃，应该去问一下病人他的生活作息，或是他在执行你原本希望他的方法的困难度。那有了困难度，我们可以做怎样的调整，这是很重要的。那完全就是以个人化的这种调整的话，他才有办法执行，才能够好好的吃药。
是没错，而且他这样才有问题的时候，他才愿意把他的一个困难说出来。要不然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们会觉得说，哎呦不要说啦，那个到时候他们那个医生或药师会觉得我很麻烦，他就自己回家的时候自己去处理，按照自己的方式，对不对？
对。
而且刚刚我们的老师也特别提到的，像是长效的缓释定吗，对不对？他不能够自己乱折半啊，或自己去磨粉啦、啊。有时候朋友们自己想说，自己家里头有没有？哎，自己给他压一压有没有？我们曾经听过哎、欸，
没有错，
对不对？
其实我要强调的就是说，像以前的传统剂型啊，传统的药片是可以哈
压，对不对？
对，是泡水啊，你就压一压就可以。可是我要强调的是，这种长效缓释剂型啊、长溶定啊，都是不可以的。哎、只是说现在反过来就是说。病人有办法知道他是不是缓释剂型，可是事实上呢，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你的药单、原则上呢上面都应该都会有说明。那如果
真的吗？
对，我们的那药袋上都会，如果它是缓释剂型，大部分药、我们的药袋都会什么什么药缓释药缓释剂型或什么都会写、或是对。那如果您真的不是那么了解，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直接询问这个药师，我相信药师都很非常愿意给大家做一个说明的。
是啊，缓释剂型的药定是不能咬碎的齁。老师你知道我看过大人也不会吞的怎么办啊，就是不能开这种药。
对，就完全不能用这个药。
所以他必须在就诊的时候，或者是药师在开药的时候，他就要告诉他说我不会吞药。
我不会吞药。
对
没错。
他就要拿他适合的药。
是是是是是。这个蛮重要的，这非常重要齁。
对，要不然就像那个刚老师提到的，一不小心那个用量是那么大的，一下子就释放出来。
是的。
会有问题的、
是的。那说真的，现在的缓释剂型哦，有很多，一种是大家认识的药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记着有一些以前叫做康德六百。
有、
它是怎样？是一个胶囊，然后里面一小颗一小颗一小颗的粒子。其实这个药品来讲，它真的甚至有一些感冒药，它也是做成这个样子。然后你会发现里面那个小小的一颗一颗粒子，它其实
一颗
一颗 granule 哈，
那
种小颗粒。这个小颗粒可能有各种颜色。那各种颜色其实呢，如果它是一个感冒药，搞不好一种颜色就是一种成分。然后它是做了不同的成分，然后再混在一起的。那像这个药，它的缓释作用呢，如果它有做成缓释剂，并不是那个胶囊，那个胶囊其实是可以打开的，
它只是保护，
对，它只
是
说
是
是这样是一个单位，这样一个单位。好，那因为它我们在这个品管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打出来，然后去溶说，是不是我要的剂量。好，那这事实上那个胶囊完全没有那个控制的作用，
那可以打开啊。
对，它可以打开，可是控制作用就是那一小颗一小颗的那个小小的 granule 那个颗粒。
那遇到这种可以吞，
可以
打开，
你可以打开，可
以，
你可以打开吃。那因为它是小小的颗粒，那你一样记得一样就直接吞，就是称。就是把它像吃什么东西一样，你就小小的把就这个小小的粒，你就可以
吃糖果一样，
对，你就很容易吞。可是记得不要咬碎，有些人小小的还要硬是要把它咬碎，那就不对了。那个因为那个控制剂在那个小小的粒子上。所以呢，所以像这种话，如果是不能吞的人，我想这么小的粒子应该吞就相对就容易多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记得不要拿汤匙啊，不要什么把它弄碎，
那就
整颗这样，整小小的粒子那个可以吞。
如果它小颗小颗的，对不对？它就含在嘴巴的时候，就是慢慢给它融化，嘛是不会塞，对不？塞不会。
它基本上应该在嘴巴不大会融化，
不大会融化。
对，
哦，
它一样是要到肠胃道里面才
融化。
对，所以你就当做我常在想，如果你今天吃小小的珍珠粉圆，我想你也可能很难 一颗一颗都咬碎吧，
没有没有，真的，但是只会咬一下下，
对，
有些人用吞的，
对，大部分还是多多少会用吞的
是，
所以这么小的颗粒，我想如果是这样的缓释剂型，那对于完全不能吞的人来讲，其实是还可以用。
了解，哇，我们今天利用了大概二十几分钟，将近三十分钟的时间来谈到缓释剂型，还有我们的肠溶定哦，只有谈这两个剂型的就谈了这么的多，因为非常非常的重要哈，特别是针对不会吞咽的朋友们哦，就你咬碎的话，他可能一不小心就是，比方说肠溶剂就在胃的部分就已经
失去作用
，对不对？还有缓释剂型的部分哦。好，老师，我们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任何的用药的问题的话，你一定要善用我们的医院的药师或者是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啦，非常重要。
是的，
嗯，好，今天非常开心了，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我们的王律师理事，也是我们的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的副教授、资深药师的一个分享。记得记得，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啊，伟华的节目，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非常实用的分享，谢谢我们的理事，
谢谢您。